请听我来读。
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九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恶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愿主赐福给他的话语，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是永远长存。我们在过去的几堂的信息，从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啊，他从很多的方面、很多的角度来跟你讲为什么耶稣是最好的。那个目的是要鼓励当时的信徒，还有我们，无论怎么样，无论你的环境怎么样，无论你面对多大的灰心、多大的失望跟压力，不要放弃他，要抓住这位耶稣。那比如上一次呢，他就告诉我们上一堂的信息一到六节，那为什么要抓住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家里面那最尊贵的主人啊。我们说他来做什么呢？当时我们说耶稣来，他解开或者揭开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姐妹，这个一个永恒的关系，多么奇妙。那他也耶稣来也来亲自建造这个家，对吗？我们说耶稣像那个导演啊，不但主导整个圣经的历史，还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亲自的来演出，通过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来完成这个建立神的家的工作。那不但这样，耶稣也作为主人，他联系整个神的家。我们说到这些圣经的伟人啊，摩西啊、亚伯拉罕啊，这些不同的伟人啊，那他们指向一个中心点，就是耶稣自己，他才是那个中心，他们都围绕着他。当然最后耶稣自己还治理管理这个家。那再伟大的这个仆人像摩西呢，他只不过是那个，记得我朋友的家吗？那个三米乘三米的那个水墨画，它只不过是一幅画而已。那他们只不过是来服侍，衬托出这个神所预备的那个主人呢、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尊贵。所以我们就知道，哎，我们真的是服侍这位尊贵的主人耶稣，因此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不过现在今天从七节到十七节，再多一个角度来认识。那为什么耶稣最好？那而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最好，你要抓住他，因为他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那你抓住耶稣，你就得到了整个信仰；你放弃耶稣，你就放弃了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帮助你的儿女，知道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主有些弟兄姐妹身体可能不舒服，可能疲累，不，我们更求你自己圣灵赐力量，赐恩典给我们，直到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来感化我们的心，来挑起我们感恩的心，来警惕我们的心，直到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刚才在开始崇拜的时候听到我读那段话有没有印象？ 那如果问我们当中一些信主比较久的了，那这个崇拜主席在开始宣召的时候呢，他会读哪几段经文？可能一段是诗篇一百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那个是相当常用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用的诗篇九十五篇，那边提到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其实不只是我们基督徒的聚会喜欢用诗篇九十五篇，那犹太人，好些犹太人他们在拜五星期五傍晚进入安息日之前的那个聚会这个叫 Kabbalah Shabbat 的那个聚会里面呢，他们也会读诗篇九十五篇的因为这个缘故，当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刚才的那段经文让他引用这个诗篇九十五篇的时候啊，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背景的这些信徒就立刻注意的听了，说你是要跟我讲这个预备进入安息的这个信息是吗？是的，他是要讲这个进入安息，不过那个是下一堂的事情了。现在他要让这些听众包括我们也听注意到这个照理是进入安息的路程呢，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经过这个旷野的路，原本是进入这个安息的过程，最后为什么进不了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去思想的。在今天晚上通过这个诗篇的背景这个作者要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信仰的关键，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轻看了耶稣，他们就放弃了整个信仰。那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抓住耶稣的话呢，我们就得到整个的信仰，神所应许的福气。那所以是一个对比。那今天晚上我们会看到两种的态度，两种的心，两种的这个对比。那第一个方面我们就来看这个轻看耶稣的这个表现。那这个是怎么样一种心呢？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叫做硬心啊，硬着心的一种心态。那这个硬着心的心态呢，是有一个表现是有一种流程的。那几年前我家进入了这个机器人的时代我家有机器人多么厉害。是啊，我们买了一个电动的机器吸尘机而已啦，那个圆圆的那个在地上自己走的那个 robotic vacuum cleaner。我们买的时候我对它抱着伟大的期望，从今以后脱离了这个吸地的锁链，不再需要吸地了，让它自己干就是这样，非常的大的期望。谁知道用了几次就发现这个机器人的毛病弱点一一的慢慢的暴露出来。首先第一个发现是台阶上不了，后来久了发现一些死角它吸不到，再后来呢发现一些该吸的角落它就偏偏不走去那边，那个不需要吸的地方就老在那边转，老在那边吸，一个钟头过去了，一些地方还是没有吸到，一些地方就吸到两次三次。渐渐的一个一个毛病出现，渐渐的我们越来越少用这个机器人。现在它还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储藏室的一个角落。请不要问我是什么牌子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你可以几乎跟他们一起唱那个钱在埃及为罪奴仆，钱在埃及我很开心。他们看到神为他们把红海分开了，他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大好日子出现了，连红海都为他们分开，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的。谁知道就在过红海之后他们的毛病一一的暴露出来了，一一的暴露出来了。圣经描述的是硬着心这个硬着心它原来的字呢就跟我们这个英文的这个 sclerosis 就是这个身体组织部位硬化的那个现象是同一个字根，组织的硬化 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字来的。那这样的一个心病，这个硬着心的表现呢，像一个流程，就像一个病一样。那这个病你在它轻微的时候不医的话呢，它就真的会恶化下去。那第一个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来看，那就是埋怨神，埋怨神。那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哎呀，他们最厉害的就是埋怨了，发怨言，而且他们发怨言是有特点的，弟兄姐妹。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他们过了红海不到几天而已，来到一个水泉啊，这个水泉们发现那个水是苦的，他们就埋怨神说，我们喝什么好，没有水，没水喝，神给他们水，好了，解决了这个水的问题了。过了，按照圣经的记录，一个多月之后，他们又埋怨了。这一次是埋怨什么？没东西吃啊，没东西吃。他们怎么说？你听圣经出埃及记怎么描述？他们说，过去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啊，有点像我们今天呢、啊，这个我们一起捞啊。在这个我们一起的来吃的那么开心，现在没东西吃，结果呢，神又再次的施恩赐给他们玛纳，那问题解决了，有东西吃了，一切都平安了，是吗？不是的，不久之后以后呢，他们又在埋怨了，埋怨我们怎么每天就只吃玛纳呢？我们过去在埃及，这个民数记说的，我们过去在埃及不花钱就吃到鱼啊、黄瓜啊、西瓜啊、韭菜啊、葱啊、蒜啊，他们还会点菜啊。有玛纳不够，现在要点菜了。看到这个埋怨的那个流程，埋怨的那种心理吗？那是一个渐进、递进的一个观念的。我们总是会面对这个问题的，你总是会看到别人有一个你没有的东西，你就会想，无论是他的工作、他的房子、他的家庭、他的孩子，都可能会叫我们埋怨的。我们会埋怨的。哎呀，你可能想，伟华牧师他又来了啦，他又叫我要做正面思想工作 ，positive thinking， 对吗？哎呀，老是叫我要学知足啊，要学知足，是吗？是这个意思吗？不要埋怨啦，你的环境条件已经很好了啦，不是。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其实圣经描述以色列人的条件是不好的。那圣经描述以色列人没有水喝，圣经描述他们每天都在吃玛纳，如果你每天都吃玛纳，你知道多么辛苦吗？那圣经不是否定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好，弟兄姐妹，圣经不是否定你的生活当中有困难，可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他们的条件不好，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条件，因为他们经历的困难，而扭曲了神过去为他们做的事情，这个是那个问题。什么意思呢？你看到吗？过去当他们面对这个旷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埋怨的时候，他们在说那个过去拯救我们的耶和华，现在其实是那个害死我们的耶和华。当他们听到他们那个讲到埃及肉锅的那件事吗？他们说，现在过去那个让他们受苦的那个埃及地，现在变成了那个美好的地方，早知道我们在那边更好。他们的埋怨把他们过去的经历，把神为他们做的事都扭曲过来了。那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的主没有改变过的，他过去拯救我们，他过去带领过我们经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关，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你想埋怨的时候，要记得神其实是怎么样的恩待看顾着我们，他是怎么样的怜悯，他了解我们的辛苦的，他不是不知道你生活环境的那个困难的，他是知道的，他只是不要我们因为这个环境的困难而扭曲了他过去为你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对我们不好。在14世纪有英国有一群的农民啊，他们也是埋怨，那他们发的怨言是当时的贵族啊的这个税收太高了， 所以他们从埋怨变成抗议，最后变成一个造反农民起义。原来英国也有农民起义。那结果这个造反扩散到英国的各个地方，到连国王自己都差一点保不住他的王位。那当他们平息这个造反的时候呢，抓了60000多个人呢，杀了1000多个造反的这些农民，所以是相当严重的事。那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怨言呢，当我们不解决它的时候，那它接下来会演变成，因为我们硬心呢，演变成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试探神，就是一个公开挑战神的一个情况。那因为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当以色列人他们再次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他们起因经文说什么，他们试探神。这个试探不是说试试看看神怎么样，试探神的意思是他们公开的说，耶和华在我们的中间吗？神真的是神吗？神真的是帮助我们吗？有人这样说，弟兄姐妹，这个埋怨呢，像墨水，黑墨水，墨汁啊。那这个黑墨汁呢，碰到什么都会染黑的，而且会扩散的。这个墨水会扩散的，所以像以色列人哦，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他们就慢慢的，你跟我讲，我跟你讲，就变成神的安排不够好 ，not good enough， 神的安排不够好。时间久了，他们就说，干脆我来代替神呐、干脆我来决定应该怎么做。他们真的是这么说的。他们在民数记啊，他们最后埋怨的时候，他们说，摩西你滚开了，我们自己设立一个领袖带领我们回去埃及更好。这个就是他们试探神的那个地步了，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过神很忍耐他们的，神很忍耐以色列人。圣经描述说，神十次的忍耐他们，不过试探久了还是会继续的恶化。那恶化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变成什么呢？不幸的恶心导致一个人离弃神这个就是我们发怨言的那个后果。我们继续的硬着自己的心，神的安排不够好，我自己做主，自己决定更好。那最后就因着这个不幸的恶心，12节说离弃神了，我们就离开了神。以色列人的结果就是什么呢？记得吗？那个伟大的期望，几百万人出埃及，过了这个红海，在这个过程的结束，几个人进去神应许的地方，2个，加勒跟约书亚，其他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就死在旷野了。因为18节说，因为他们不信从神，不信从神。这个不信从神不只是坏蛋，不只是有点不听话，因为这个不信从神呢、接下来同样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用在谁的身上呢？他用在那个耶利哥城的人身上。耶利哥就是拉赫的那个地方，拉赫他出来，他帮助这个探子，那些不信从神的耶利哥人呢灭亡了。彼得也用这个字，彼得用这个不信从神的人来形容谁呢？形容挪亚的时代。挪亚在造方舟的那个120年里面，那些笑他，那些反对他的那些人，不信从神的人，结果被消灭了。那换句话说，这个心刚硬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的行为表现态度跟一个不信主的人是一模一样的，那是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挑战神，结果看起来就好像神的敌人，就好像神的敌人。那所以因为这样，我们不要轻看这位耶稣。我们允许我们的头脑埋怨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最后可能会恶化到一个离弃神的一种心态，离弃神的心态。那么反过来我们看一下反过来看一下，一个很看重耶稣，一个尊重看重耶稣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圣经描述的是信心，对比那个硬心这个是一个信心。那 刚才我说这个硬着心好像一个流程，对吗？从埋怨到试探到离弃神的这种越来越恶化的情况。对比呢，这个紧握耶稣的那个信心啊，是比较像一个拼盘呢、啊。好像我们去，至少在新加坡了哈、哦，我们如果你去餐馆去那些婚宴呢，你会看到那个第一道菜呢是那个冷盘那个拼盘嘛，几样菜是一起的，一起吃的那种。那所以这个拼盘的第一道菜就是谨慎，谨慎。那十二节那边说谨慎，谨慎呢就是要不断的睁开自己的眼睛啊，来守住看守自己的心啊。我在预备这堂信息的时候，正好在感冒嘛，啊，现在声音也没有全好，啊，我太太就好心啦，知道我感冒了，就好心煮一些很清淡的汤啊、粥啊。然后我的这个大老板我啦，这个大老板一坐下来看，哎，怎么只有菜，只有香菇，肉跑到哪里去了？啊，那个心中的那个墨水啊，哎，又快要出来了，赶紧要封住那个盖，对吗？啊，不封住那盖呢，又有冲突了，不是了。更重要的是，哎，这个埋怨呢，会导致刚才我说的，我们会不满意，不满意自己生活，神给我的安排，会不满意的。那我们生病的时候啊，当然需要吃清淡的，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不过有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对方是出于他的爱，是出于知道说这个东西对我有益处。同样的，如果神让你走窄路的话，有时候啊，你在你的艰难当中，你要记得，神不是不知道这个东西不好吃啊，神知道这个环境不理想，不过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所以我们要时常想到，哎，神的爱，他在这个时刻呢，没有怎么说呢？神没有出于他的爱来对待我们的。哦，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去想到神的爱呢？要时常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啊。那三月的经句提到，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这就是他的爱了。你要想想，神已经把他爱你的证据都赐给你了，把他的儿子赐给你了，那这个就是他的爱。那所以我们就要自己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呢，锻炼，那使到我们不会忘记了，在窄路，在遇到困难的时刻，不离开神的爱的。那这个除了个人的锻炼之外，你看到你知道吗？有一些人，他们我最近去医院探访，有一个弟兄，他手术后呢，他就不断的找机，一有机会他就锻炼他的肌肉，因为他说啊，物理治疗师说，如果你不锻炼，你的肌肉会僵硬的嘛，康复的就很慢。那他就自己做了，那我们要积极，不断的去操练，好像刚才我说我的情况一样啊，避免那个埋怨。不过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说，哎呀，我自己很懒惰的，我自己会忘记，我有那个惰性。我们要一起的来训练，一起的训练。那这就来到那个拼盘的第二道，在十三节说什么呢？十三节说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要彼此相劝啊，彼此相劝。那你看到十三节说，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那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告诉我们，哎，你不只相信耶稣了，你相信耶稣之后呢，还要把我们放进教会，对吗？那个大使命，你做门徒了，然后受洗归入教会，为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知道彼此提醒的重要。好像前阵子收到一个短信SMS 啊，短信说，哦，你要点击这个链接，因为你欠陆路交通局多少钱。说到这个，有点，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东西就要注意啦，敏感啦，就问几个弟兄啊，你们有没有收到这个信息？有啊，我也收到，那就是假的咯，对吗？所以我们就知道了。那不过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咯，我们容易一个人容易被迷惑啊，知道有些人他们为这个人的遭遇感到很忧伤，感到很难过，一直在那里被纠缠。那他需要的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很感恩的，有一群的会友时常的在关心他，鼓励他，开导他，以神的话来提醒他。 那让他能够走出那个他的那个忧伤里面。那这就是这里讲的彼此相劝。我们有一些的重担，一些难过的事啊，你要知道在主里面，主就是要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分担，这是主的恩典。不过你的心态是什么呢？十三节你们注意到，趁着还有今日，趁着还有今日啊，就是说要珍惜，不要犹豫，不要说哎呀太忙，不要说哎呀等一下他们就问我，不要说哎呀我很尴尬啦，不要去提，不要去在这个团契里面小组里面提啊，你因为这样呢，你就错失了，错失了神给你一个帮助，错失了神给你恩典的机会，错失了神通过这些弟兄姐妹给你鼓励相劝的一个机会。你想想看哦，在过去的几年呢，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失去了多少彼此相劝的机会，多少人在疫情当中，他们失去了认识神的机会，或者他们软弱退后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趁着还有今天，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看到说，哎，真的，我们自己谨慎，不过神要我们在团契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彼此相劝。那第三个方面呢，这个拼盘呢，第三道的菜是叫做坚持了。那要坚持到底，在十四节那边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起初的信心啊，有些人讲，哎呀，以前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是很简单的。你看他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他带我们以后回到他的家里面，很简单。后来呢，发现也不是那么清楚的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因为他慢慢信主久了，他发现有些人好像信耶稣很多年，居然做出一些你认为只有不信主的人才会做的事情他就怀疑了。或者有些人他以为自己很信心很坚定，可是发现自己在很小的一个试探当中跌倒了，他就怀疑了，我怀疑我信耶稣真的是有用的吗？真的是有用的吗？不如这样啦，我们就不要去想那么多了，我们就来崇拜，听听道，然后不要知道太多的事比较好。这个就是起初的信心是吗？不是啦，不是这个意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怀疑呢？那就像这些基督徒，这些神的儿女，他们面对怀疑的时刻，他们面对生活困难，为着信仰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怀疑。那圣经说，你要把起初抓住，若把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当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意思是你所承认所相信的那个耶稣的那个真理啊，没有改变过，你抓住它，你要抓住它，不要放弃。我们都经历过的弟兄姐妹，我们曾经小时候做过别人的小孩子做过别人的心肝宝贝嘛，心肝宝贝。然后呢，就那个时候很简单的，跟父母的关系很简单的，对不对？父母叫你做你就做，叫你吃你就吃你跟他的关系很简单。不过谁知道呢，到了一个阶段，你变成一个青少年了，你变成一个青少年，你就发现越来越复杂了。你的父母亲越来越让你生气甚至让你怀疑他为什么要把你生下来呢？如果他要这样对我的话，不要把我生下来更好。那我们的怀疑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怀疑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父母变了我们不应该有他，不应该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是的，我们的怀疑只是说明不是我们的父母很好，他们没改变，改变的是我们。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放弃跟我们父母的关系，我们需要做的是花更多的努力和心思来了解这个继续爱我的父母，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为什么会做一些令我怀疑的事情。这就是长大成长，对吗？成长。我们认识耶稣久了，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你的怀疑 不是表示耶稣变了，他没改变。你的怀疑是表示你的这个有限的头脑不能完全认识这个无限的神他在怎么爱你，因此你产生了一个怀疑。那不过你所接受，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讲的，你所起初接受的那个信仰没改变过，你所起初接受的耶稣没改变过，不应该让你现在产生的怀疑给否定了，不要让你现在的怀疑否定了你过去所相信的耶稣。就像那个青少年人，不应该让他现在对父母的疑问否定了他父母一向来对他的爱。那不过我们反过来，我们说这个疑惑啊，如果我发现我对主有一个怀疑的时候呢，那应该让我怎么样呢？就好像刚才我说，花更多的心思，我们谦卑下来来看，这个怀疑怎么样让我来更认识这个主，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更 成熟了。就好像可能我们认识 王明道嘛，王明道他经过的怀疑，他经过的苦难，他经过的这个思念很多的，不过他怎么说呢？经过他的这个思念之后，他就讲到那个大卫啊，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有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大卫面对哥利亚，他做了什么事啊？他去那个溪水旁，他挑选了石头，他挑选了石头，因为他要甩石嘛，来打那个哥利亚。我就说，你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呢？他去挑选是光滑的石子，光滑的石子啊。他就说，那为什么要选光滑的石子？为什么不要选凹凸不平的石子？那因为只有光滑的石子甩出去才甩得准，对吗？才能够很准确的打中敌人的那个额头，叫那个敌人死掉。那不过他就说了，就是王明道，他就说，不过你有想过吗？神用多少的时间来预备这块石子，让它光滑起来？多少的时间？就说神把这最难相处的人，神把这最难接受的环境放在你的生命里面，那可能就是要借着他们来磨练我们，把棱角除去了。把棱角除去了之后，那我们在神的手里面呢，如果我们接受以顺服的心，接受神的安排，接受这个冲击打撞，那我们就被磨成光滑的石子，在神的手里面成为有用的人。那么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啊，他说我们就不会再因为困难的环境，不会再因为很难相处的人而埋怨神了。这个当然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在他的很大的困难的里面，因为抓住神仍然有一个目的，神仍然有一个作为，起初的那个信心坚持到底，也成为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怀疑来摇动神过去拯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来看，记得我开始讲的那个机器人吗？那个很伟大的一个期望啊，不一定是这个牌子啊，这个是我上网去找的啊。不过反正就是我们可能你跟我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以前带着很大的一个期望，那不过小心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硬着心，结果呢再大的这个期望呢怎么样收场呢？以两个人进入迦南地来收场。不过反过来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是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结局的。不要硬着心，而是抓住紧握住一个信靠主的信心。怎么紧握呢？通过谨慎我们自己的心，不要让那个黑汁啊，黑墨汁流出来。那通过看重说，神乐意在这个团契的生活里面呢，让我们彼此相劝。还有呢，通过抓住起初的信心，对吗？那个过去起初神对你的爱，耶稣对你的拯救没改变，那不要让你的怀疑否定它，而是思想 耶稣要通过你的怀疑怎么改变你的生命，因为耶稣是值得我们抓住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主你就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有很多还不明白的地方，不过就像当时的这些信徒一样，主他们得到鼓励和劝勉，就是知道主你乐意通过我们抓住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主你的恩典。求你就坚固你的儿女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时候